弟兄姊妹平安。刚才那个学华弟兄已经讲过了哈，明年我们要到博爱学校一个短宣啊，跟去年一样，我们有一批年轻人的话呢，会去参加这个短宣的活动啊。那下个礼拜天在午餐期间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我们第一个会议会来讲那个我们就说是明年的计划啊，已经报名的年轻人。还有家长，我们希望每一位的话呢，每家里面至少有一位有一位家长那个参加，还在犹豫的，我知道有一两位的话还在思考的，那也盼望你也希望你参加，好，那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家里的院子里都栽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的栽的什么苹果树，有梨树，蓝莓树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果树。那我们家后院的话栽了两棵梨树，是长亚洲梨的那种梨树。那两棵梨树是在十几年以前同一个时间栽的，刚栽的时候两棵梨树的树苗的大小没什么差别。那栽上以后，每年我给两棵梨树同样的花时间花精力给他们浇水施肥修剪，那两棵梨树一年年长大了，很快就开始长梨了。后来我发现这两棵梨树慢慢的有着很多差别，它们的大小开始很不一样。有一棵梨树长得越来越大，枝条越来越粗，叶子越来越茂密。另外一棵梨树呢就是个头小了很多，枝条细细的，叶子也瘦瘦的。但是更明显的差别在哪里呢？那棵大的梨树每年结很多的果子，不但数量多，个头还大。那个小梨树的话，每年结的梨的数量少，梨的个头也很小。那有一年的话，那棵小的梨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有些小小的梨，但是没过多久，那些小的梨一个一个都掉了，到了秋天一个梨都没剩下。我在两棵梨树上面花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精力，同样给他们浇水给他们施肥，同样来修剪他们，两棵梨树的大小的差别为什么那么大？他们结的果子的数量跟质量为什么那么不一样？问题出在哪里？你说问题会在哪里？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从第一节开始看到第二十节。从第一节开始，马可福音第四章没关系我们第一节是这样说的我来读，大家弟兄姊妹一起来看。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也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第十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在世上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人的私欲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有个愿意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的灵来激励我们，来感动我们，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说的听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应该不陌生啊，让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你是哪一种心田？影响我们是哪一种心田的因素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阻拦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阻拦我们来遵行他的旨意，甚至盼望神的话语能对我们每个人能有提醒有帮助。那我们先看第4章的第一节啊，说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在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站在海岸，靠近海，站在岸上。那么第3章前面我们讲过，耶稣来到一个屋子里面，教导众人，他的亲属他的家人想来将他抓起来带走，那同时文士们也来控告主耶稣。那主耶稣在那个地方对文士们有严厉的警告他警告他们要对他的身份要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他的教导要有正确的回应。他告诉周围的人，什么人才可能成为他的家人什么人才能真的成为神的儿女。那这里讲耶稣又到了海边，那在前面曾经记载有一两次耶稣有在海边教导人，那但是大部分时候他在会堂里面或者在屋子里面。那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越来越多，有很多是社会地位低下贫穷的人，特别是那些被称为罪人的人，这些人的话呢，他们是没办法来到会堂里面来听耶稣教导，所以再加上法利赛人文士们的敌对捣乱，所以主耶稣的话呢开始将他事工的重点从会堂里面慢慢的转化到其他地方，比如在海边在村庄，在野外这样的话更多人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听他的教导。那圣经说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那主耶稣在这儿这么多人来到他面前，他如何来教导？站在前面的人可以看到他，也可以听到他，那站在后面的人的话可能也看不到也听不到。所以圣经说他只能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正站在岸上。那这里讲的海是加利利海，实际上是一个很大一个湖长度的话大概是在13英里，宽度的话大概是8英里。假如你想象一下心里面有个概念的话呢，比如说你从东边算那个瓦西沟城，西边到哪里？到温哥华城，到那个老城，这是东西。南北的话，从哥伦比亚河到哪里啊？到阵地城，到 battleground， 大概 是这样一个概念，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符号。那耶稣站在啊海里的船上，可以想象那个图画，湖边的话是一个弧形，对不对？那耶稣在海里面的船上坐下，其他人的话呢，可以围着湖边站着。这样的话啊，一方面可以什么避免众人拥挤，另外所有的话，很多人的话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主耶稣的站坐的位置，也可以啊听到他讲话。那在第二节这儿后面讲到，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他是用比喻教导他们许多道理。那从马可福音这里开始啊，主耶稣就记载了主耶稣用很多很多的比喻来教导来到他身边的人。那我们今天要看他讲到的第一个比喻哈。我们下面几节经文这样说，刚才我已经读过了。第三节他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啊出去撒种。那么撒的时候的话呢，撒种了不同的地方，有路旁的，有土前石头地，还有什么荆棘里，还有什么还有撒的好土里。那我想在座的一些人对啊撒种应该有一些概念。那我在农村长大，小时候我常在地里面帮家里面人干农活。那其中一样农活的话就是什么，就撒种子，比如撒玉米种、黄豆啊、花生等等。在撒种以前，我们需要把地什么，把地犁平啊，先犁地，完了再把它整平。那整平的地你表面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是很可能有很多差别。那有的地方是靠近路边，或者什么靠近田埂，两块地中间那块田埂，硬硬的田埂。有的地方表面的话是浅浅的土，底下什么有很多石头，各种各样的小石头。那另外有些地方的话呢，表面也是看起来是土，底下有什么呢？很可能有树根啊和灌木丛的树根，表面上面看不到。那一些地方的话呢，土层很厚啊，底下又没有石头，又没有什么，没有树根，没有灌木根。那撒种的时候的话，这个种子可能撒到这是不同的地方。就如圣经说的，种子落在啊坚硬的田埂和路边的时候，那个种子就会露在外面。那飞鸟一来的话呢，就很容易把它吃了。那有的种子是落在浅土里，芽发得很快，但是很快就死了。为什么？因为什么？土太浅了，底下有好多石头，它的种子的根是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扎得太深，不能啊吸收到足够的水分。这样太阳一出来的话，一晒啊，就很快就会把那个幼苗就晒死。那有的种子是落在哪里？落在那种叫荆棘土里面，种子也发芽了，也开始慢慢长大，但是荆棘和灌木的根在地里面的话呢，也发芽，并且长得很快，结果种子的苗很快什么，被那个荆棘来挤住了，再加上那个荆棘的根会长得很发达很快，结果的营养跟水分会被荆棘都吸走。这样一来的话，庄稼的苗就变得越来越瘦，最后的话很可能会被那个荆棘完全的挤住缠住，最后不能结籽粒。那当然有很多种子会撒在好土里土层很厚，底下没有石头，没有荆棘的根，说种子的根会扎得很深，可以吸收到很多很多的养分跟水分，这样每棵禾苗会长得健康强壮最后就会结很多很多的籽粒，如圣经所说的，有结几十倍的或者上百倍的。所以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在第九节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主耶稣讲这句话的话，在圣经的其他几个地方也记载过几次，他在强调什么？强调听的人要对他的教导，对他的话语要特别的留意，他期望听到的人能够明白他要表达的。 啊，不仅能够听到，要明白啊，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本来用比喻讲的话是更容易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啊，能够引起别人的兴趣啊，那听的人到底如何来反应的，他们有没有听明白？我看一下第十节啊，他无人的时候，跟随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这里说没有啊，无人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既然没有人，为什么还有人在身边？什么叫无人的时候？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有很多啊，有来看热闹的啊，有来什么，有来起哄的，有来跟他敌对的。那无人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一些人不在的时候，或者说是那些愿意听主耶稣话语的人，他们在身边的时候，是在这个时候啊，这些人留在耶稣身边问了个问题，什么问题？他们问耶稣这个比喻到底什么意思？那主耶稣如何来回应他们呢？我们先跳过十二节，我们先看第13节，耶稣对身边的人怎么说的？他说什么？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在主耶稣看来，这个比喻应该是很容易的，很简单的，但是他们身边的人还是没有明白。主耶稣要暗示他们，他以后会用很多的比喻来传扬神的话语。假如这个比喻都不能明白的话，那以后如何明白其他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到底什么意思？在14节，主耶稣在这儿解释啊，撒种之人所撒的是什么？就是道啊，就是神的话语。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道就是神的话。那撒在路旁的种子，人听了神的话以后，那个话语没有什么，没有进到他心里面去。什么原因？是撒旦，魔鬼撒旦的搅扰、诱惑。那我们也在上面第3章讲过，魔鬼撒旦的工作是欺骗人，让人远离神，远离神的话语。撒旦魔鬼期望神的话语对我们没有帮助，没有影响，没有功用。那第二种土，我们刚才讲了前土在比喻什么？答案在16节、17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只是为道造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跌倒了。撒在前土里的种子长得很快，在比喻人听了神的话以后，一开始感觉很好，很喜欢这样的人，有这样心田的人，对神的话语只是停留在什么？停留在情绪反应那个层面。这样的人的话，很多时候是靠自己的感觉，等到感觉不在了，神的话语在他身上也就没有什么功效了。就像参加一个特会，比如说退休会培灵会等等，听了神的话语以后，马上感到什么火热，受了很多感动，几天之内感到很兴奋，立志也在神面前要改变，但实际上神的话语没有真正的进到心里面去，神的话语没有在心里面扎根。像17节说的，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碰到了问题，碰到了挫折，马上跌倒，因为心里面没有根基。那第三种土是什么？荆棘土。这个比喻什么意思？答案在哪里？在18节、19节。18节，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人的私欲， 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有这种心田的人，听了神的道，听见了，很多时候也听进去了，但是没有将神的话语行出来，没有接触属灵的果子来，在人面前没有见证。什么原因呢？因为有什么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种各样的私欲，把道给挤住了，不能结实。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占据了我们的心，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心，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位置，就结不出啊果子。最后一种土是什么土啊？好土，对不对？什么是好土？肥沃的土，肥沃的心田。再比喻什么？主耶稣在二十节，那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结实，有30倍，有60倍的，有100倍的。啊，这里讲的人不仅仅是听，而且是愿意领受，愿意领受。什么叫领受？心里面接受啊，接受神的话语。那前面第3章35节我们讲过啊，讲的遵守神的话语，遵行他的旨意的人，结果是什么？结果的话就是结实啊，圣经说的有几十倍的，上百倍的。那结多少果子不是圣经这里强调的重点，关键是在哪里？在有没有结果子，有没有结果子。因为结果子多少我们自己啊说了不算的，要看神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有多少。就要想到在马太福音25章那儿记载的啊，关于恩赐才干的比喻。那神赐给一些人有5000两银子的才干，有些人是2000两银子的才干，还有一些人是1000两银子的才干。但是神期望我们有不同恩赐的人能够尽心啊，忠心的服侍他，能够发挥他赐给我们的恩赐。那被赐恩赐多的人，被神期望的果子也会多，恩赐少的人被期望的果子也会少，但被期望的果子的质量是一样的。所以他期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尽心啊，使用他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结出啊合他心意的果子。那主耶稣在这里用3种的比喻讲了有4种啊不同的土，4种不同的心田。那每一种心田对神的话语的反应显然是很不一样的啊，路边的心田、前途的心田、经济的心田，这几种都存在不同的问题。很显然，主耶稣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啊一块好土，一个好的心田。如何才能够啊成为一个好的心田？如何能够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啊发芽开花结果？我想关键是我们清不清楚我们自己的境况，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我们前面提到的这3种有问题的心田。我们愿不愿意啊就是来面对这3种心田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撒旦魔鬼的诱惑搅扰我们心中的各种各样的石头，以及我们世俗的观念还有价值观。假如我们不清楚、不认识或者不愿意去面对这些心田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很可能就成了什么？成了主耶稣在第4章11、12节那儿讲到的外人啊，那儿讲到外人。什么是外人？我们看一下第4章11节12节怎么说的。神国的奥秘只要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神国的奥秘，什么是神国的奥秘？这是神国的道理哈。那这一章的后面的话会具体讲了一些神国的道理、神国的奥秘。那他说你们啊，神国的道理只叫你们知道。谁是你们？ 说是你们。当时讲到耶稣身边的事，包括他的十二个门徒，那是愿意留在他身边的人，那是愿意跟随他的，愿意听他的话语的人，愿意听他话语的人。那如果对外人讲，就用比喻啊，谁是外人？谁是外人？就是那些不愿意在耶稣身边的人，那些不愿意跟随他的，那些心地刚硬、不愿意聆听他话语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就变成外人了，就是外人。这样的这些外人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说这是这些外人对神话语的态度给反应。假如我们不检查我们的心，假如我们不警醒，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变成这样的外人。从表面看来，好像似乎神是不让这些人啊，不让他们明白，不让他们晓得，是不是？是那样吗？说这句话的话是引自哪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跟第十节，主耶稣在这儿引用啊那两节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九节，他是这样说的：“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以赛亚回应了神的呼召，去传讲信息。什么样的信息啊？让神让他告诉这些人：“你们什么听是要听见，却不晓得，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是这样的信息，神知道他的子民那样的背逆他，但是他还是爱他们，让以赛亚去传讲啊，传讲他的信息。那马可福音十二章后半节他这样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好像听起来也是，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听起来好像神也不希望他们回转过来，是不是？说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难理解，是不是？是引自哪里啊？引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那怎么说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他说：“要是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里有两个字啊，要使。那么在马可福音翻译成叫，意思是一样的。什么叫钥匙，或者什么叫叫？听起来也是神好像让他们不那样，对不对？是不是？什么叫钥匙？在这里的话有什么意思？有那个任凭的含义在里面。神任凭他们，以色列人心里刚硬，硬着景象，他们硬着景象来顶撞神，背逆神。那神的话任凭他们心里刚硬，任凭他们耳朵发沉，任凭他们什么眼睛昏迷。他们既然心刚硬悖逆，神任凭他们。这样的话他们眼睛耳朵没法发挥他们的功用，看看不清分不清好坏。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这里引用以赛亚的经文，告诉门徒们，虽然有很多人来到他面前，但是有很多是什么心地刚硬的，耳朵发沉的，眼睛昏花的，对他的教导没有任何反应，所以得不到什么，得不到赦免。那以赛亚说是用的医治，在马可福音是用的赦免，这两个字的意思的话是大同小异。那得到了赦免，自然就得到了医治。主耶稣在说什么？在说什么？他在说那些不愿意听神的话语，不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人，并没有被拒绝。假如他们继续悖逆，继续顽梗，他们就没有机会进一步被教导，对神的话语就没有，对他们来说没有益处，也就得不到医治，也就会失去神的祝福。那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什么是谁什么样的东西来影响我们，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这种渴慕，这种领受。我们的心有没有被自由给蒙住？我们的耳朵有没有发沉？我们的眼睛有没有昏迷？让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敏感了，变得迟钝了。我们是不是快成了主耶稣说的外人？那在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们家后院那两棵梨树，我在两棵梨树上面花同样的时间来管理它们，同样浇水施肥，同样修剪它们。两棵梨树长得差别为什么那么大？每年结的果子的数量跟质量为什么那么不一样？你猜看问题到底在哪里？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找到答案？什么地方出了故障？在我们家后院，除了那两棵梨树以外，还有好几棵灌木丛。那两棵梨树离灌木丛的距离差别很大。那棵每年都结很多梨，个头又大的那棵梨树，它离那几棵灌木树都比较远。那棵长得瘦瘦小小的，枝条瘦的，叶子也很瘦的，每年长什么很少梨的那棵树，距离那几棵灌木丛就比较近。你想看，这几个灌木树对那棵小梨树的话会有什么影响？会有什么影响？对那棵离灌木树比较近的那棵梨树来说，地下的养分跟水分会什么？会被灌木树的树根都吸走了，是不是？结果的话，那个梨树的话呢，吸收不到足够的水分跟养分。一开始的话，我是在表面做下功夫，我每年什么浇水施肥嘛，对不对？给他们修剪，但是有什么效果？有什么效果？没什么效果。它问题不在表面，不在上面，是不是？在哪里？在底下，是不是？地下出了问题，地下出了问题。因为什么？那几棵灌木树的树根已经长到什么？已经长到那棵梨树的周围了，已经什么？把那棵梨树快围起来了，挟制了。那个梨树的话呢，自己的根已经没有办法什么，没办法发挥功用了，没办法吸收到养分跟水分了。我如何能够让那棵梨树能够重新长得健康一点？如何？如何能够从上上长果子？后来我什么？我在那棵梨树周围的话呢，就松土。不光松土，还干什么？要挖地，挖地的话，把那个梨树周围的那个灌木丛的树根干什么？把它挖出来嘛，是不是？把它切断挖出来，再什么？再给那个梨树施肥浇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那棵梨树会有什么不一样？灌木树的树根就不会什么，就不会把那养分跟水分给什么给吸走了嘛，是不是？这样一来的话，那棵梨树的话就开始什么？开始慢慢长得强壮起来了，开始长梨了，不太长了，还长得个儿越来越大。假如你想想看，假如我只有今年这样做，给它清理它底下的灌木树的树根，只有今年做，明年会发生什么事儿？明年会怎么样？明年的话呢，那个灌木树的树根又慢慢什么？又长回来了。那我应该如何做？我每年干什么？我要每年的话，要跟那棵梨树要松土，要把它周围的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根的话，全给它清理一下。这样的话，每年那棵梨树什么才能够都长得很健康？每年的话呢，都会什么？都会长更多的梨，每个梨的话呢，长得个头还挺大的。所以说，我需要每年都要去清理那棵梨树，这样的话它才可能继续结果子。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可能有一些东西像那个灌木丛的树根一样， 慢慢的什么已经长到我们的向我们长了长来了，从不同的方向啊各个角度长到什么长哪去了，讲到我们头脑里面，长到我们的心里面，从表面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假如我们不去面对不去清理，那会什么样，有什么样的结果，是有什么样的结果，就像圣经说的，我们的心被自由 给蒙蔽了，对不对？还有什么耳朵也在听不见了，听发沉了，对神的话语已经不敏感了，对神的话语已经变得很迟钝，眼睛什么已经是才三十几岁，已经什么已经昏花看不见了，是不是已经看不啊，或者五十几岁，对不对？看不清到底什么，到底什么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些东西的话呢，慢慢的什么在消耗我们的精力，消耗我们的时间，甚至我们的才干，慢慢的把我们什么搞得越来越疲惫，越来越茫然，让我们对神啊越来越远离，对他的话语就变得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觉了。所以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在我们心里面到底是什么，什么让我们变得这么迟钝了。我想首先我们需要想到什么，想到要明白魔鬼撒旦的诱惑跟搅扰。魔鬼撒旦对我们的影响是真实的啊，有的人话可能不一定就说是有这样的认识，是真实的，它影响我们亲近神啊，来啊亲近他的话语。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魔鬼对我们的影响，比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那儿第八节那儿说的，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什么，你们的仇敌如同什么恐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这个最清楚不过了，在提醒我们什么，魔鬼一直在寻求机会什么来蒙蔽我们，来诱惑我们，来吞噬我们，让我们远离神的话语，远离啊神的教导。如何能胜过魔鬼的诱惑？在雅各书第四章那儿讲啊，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我来读一下。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这里告诉我们要顺服神。什么是顺服神？当然是信靠他，依赖他。因为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他已经赐给我们抵挡魔鬼的权柄，我们要信靠他，要顺服他。这样的话呢，魔鬼就会远离我们。那还有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那儿讲，你要穿戴什么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有武器的，我们有全副的军装，可以用来什么抵挡魔鬼的诡计。为什么需要武器跟军装啊？第六节第十二节怎么说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理这游外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很清楚，我们是跟恶魔征战，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那个武器，需要军装。有什么样的军装呢？那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后面13、17节那儿讲到，有好几样抵挡魔鬼的军装。那在这里我不一一细讲，只提一点啊，其中就是什么，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那就也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束腰。为什么要束腰呢？为什么要将腰给捆好束起来？我想在座有好多人当过兵是吧，特别从那个台湾来的弟兄姊妹，有好多人当过兵的。当兵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你常常要背很多东西嘛，对不对？背那个50公斤或者多少长途跋涉，要行军的。你要那样做的话要干什么？ 要把腰要捆紧啊，是不是？是不是圣灵力？要把腰要捆好，捆好的话，你这样走的时候的话，你才什么？你才能够有力气啊，这才能保护你的身体嘛，是不是？才能走得远。所以要什么？要用神的话语也是一样，要像那种行军一样，要把腰要坚固起来。这样我们走路的时候什么？靠神的话语，我们才可以走得远啊，走得远。所以要用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武器军装，我们可以来当我们的武器来抵挡撒旦魔鬼的搅扰。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要思考什么？我们要想到在我们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石头，有什么样的石头。你说我心里面我没有石头啊，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石头，有可能什么一些旧的习惯，一些旧的观念，一成不变的一种思维方式，做事方法，一些偏见，很可能什么还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都成了我们心里面的石头，让我们心田的话变成了一种前途的心田，对神的话语已经是那么不敏感，影响什么？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吸收。心里面东西石头太多，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那个根没办法扎得太深，所以果效是短期的、短暂的，没办法能够真的最后能够结果。那怎么办呢？以前我们家在那个新墨西哥州住过几年，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沙漠嘛，是不是？沙漠地带。假如你想在那个地方让那个草坪保持绿色的话，你需要做什么？需要做什么？几乎每天都要浇水，每天都要浇水。那样的话，那个草的根呢，才能够慢慢扎得深一点，扎深一点，才能够吸收到足够的水分，才能够什么保持绿色。那么，对我们信主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每天说什么？每天都需要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保持让我们像草一样保持绿色。这样的话，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慢慢的会让我们的旧的习惯旧的观念，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慢慢的远离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根才可能扎得深一点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也许有的人心里面暂时还没有石头，但是有可能有其他的东西，什么？太忙了，没有时间什么？没有时间可能有时候也想亲近神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到那儿。什么原因？因为心已经什么被别的东西俘虏了，被各种各样的思虑被什么金钱财富或者其他的一些名誉地位的诱惑，被其他的东西已经占据了我们的心。我们整个人的话呢，被什么被带到不同的方向，这些东西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主宰，把我们属灵的生命遮盖，像什么像荆棘一样把我们什么把我们挤住了，把我们缠住了，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困惑充满了，等到有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清楚不明白到底神的带领在哪里，只能跟着社会的潮流往前走。那刚才讲过，就是那些像荆棘一样的东西会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精力都慢慢拿走，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什么疲惫，对神的话语不敏感。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儿讲，在第四第五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后面什么？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什么就不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什么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你们什么不能做什么，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显然我们生命里的荆棘已经将我们啊与主与神隔离开，已经啊将我们已经困住，所以我们已经离开了主。结果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主里面，那我们这个枝子的话没有跟神啊连在一起，最后的话自然就没有属灵的果子。所以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常常在哪里，在主里面，在他里面。什么叫常常在他里面？是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常常被他的话语所包围，被他的话语所什么所浇灌所影响。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常常在他里面，主耶稣说我也常常在你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结这个果子。另外常常在主在他里面还有什么含义？要常常在他的身体里面，在主耶稣的身体里面。是什么是他的身体？在教会里面，对不对？要常常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跟主的肢体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我们跟啊才能保持在主里面啊，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才能够来更容易的来彼此来帮助，来撇弃那些啊荆棘，那些其他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世俗的观念啊，一些诱惑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啊，他盼我们能够常常在他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才可能健康，才可能结出果子。感谢神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真是啊！我还是要问，您的心田是什么样的心田？是路边的心田，前途的心田，还是经济的心田？我也会问我自己，我同样问我自己同样的问题。影响我们聆听神的话语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什么在阻碍我们？什么在阻碍我们？我们心里的石头到底是什么？是隐而未现的罪、旧的观念、偏见，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我们那些荆棘到底是什么？是钱财、各种各样的名誉地位的诱惑，到底是什么？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能够鉴察我们的心啊，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这是什么，让他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这些东西拿走，让我们这个生命的根能够在神的里面扎得更深啊，扎得更深，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健康啊，能够结出几十倍上百倍的果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再一次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影响我们亲近你，影响我们渴慕你的话语的东西是什么？是我们心里的石头，是我们生命里的荆棘，还是我们平时没有靠你的军装、你的话语的装备来抵挡撒旦魔鬼的搅扰？请你帮助我们，你鉴察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审查我们自己，让我们能清楚明白到底什么在影响我们跟随你，什么在影响我们渴慕你的话语，领受你的话语，遵行你的旨意。天父，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来寻求你的帮助，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